哈利路亚，非常感恩能够再一次的从网上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我很喜欢耶利米哀歌一句话，第三章22节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他的话语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。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几乎每个早晨，如果你是很关心这个世界的局势的人，或许一醒过来看见许多的这些消息，真是让你好像立刻就疲倦了，让你不知道如何是好，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？但是感谢神，当我们一醒过来听到神的话语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怜悯永远不会断绝，对我们来说，对属他的每一位来说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我们应该为此而喜乐，而高兴，欢呼，感谢阿爸父神。在他里面，当你真正的认识他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体会到，好像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，而在他的里面那个希望重新燃起来。我们需要这个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这个。上周开始我们进入选梦，出埃及记停于摩西对神的话，出埃及记第五章22-23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哇，我们才从创世纪进入出埃及记，你可以回想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曾经这样对神这么说吗？好像没有。而这位摩西呢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，对神说，你一点都没有帮助这个百姓，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回答摩西，我们看见神回答摩西的话语呢，没有一点责备。你听第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神只有说，现在，现在，你现在要看见了，看见我大能的手。然后呢，也就带我们进入今天的妥拉，我显现。神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 Va'era。 经文一开始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第二节，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首先神一开始他就对摩西说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好好的去思想神他的说话。他说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明我是谁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他们认识我是全能的神。 但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也看见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出现的，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名字。所以神在这里要告诉摩西的就是，他们你的列祖知道我是全能的神。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去知道原文，中文圣经告诉你他是全能的神， El Shaddai， 全能的神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我们常说他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在的神，这就是他。但是他说，至于我的名字，又黑哇黑，他们却不知道，怎么会呢？原来，在这里，神所要表达的、所要告诉摩西的就是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跟他所有的作为，跟他将要做的事情是有关的。因此，神不是一次的就把他的属性或是他的名字告诉所有他的百姓，是慢慢的、慢慢的向他们启示，或是让他们经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经历他真的是全能的神。那接下来呢，要经历的，神说接下来我要做的事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过，神喜欢把他要做的事情显明，事先就讲出来，让你知道，让你明白，甚至于对他的这个抵挡他的人、仇敌也一样，他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。只是很可惜的，属他的百姓或是他的敌人没有办法去反应，或是听了也没有办法去消化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。但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一定要来明白他所做的事情。我们讲过，每一年的逾越节的时候有四个碑，每一个碑代表神向着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也再一次的要从这个四个碑里面配搭经文，然后我们来看神为什么告诉摩西说，我所要做的事情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所不知道的，他们不认识的，他们没有经历的。可是现在你们将会经历。神说，我将使你们和埃及人分别出来。所以第一个碑，圣别之碑。当神使这个十灾一灾一灾的开始施行在埃及地的时候，我们从经文里面似乎没有看见在第一灾，就是水变成血，跟第二灾青蛙蛙灾，还有狮子跳蚤，这个灾在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说这三个灾没有临到，或是说这个三个灾也一样临到以色列百姓。可是从第四灾开始，出埃及记第八章22节23节，神说，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这是第四灾，苍蝇之灾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他是对法老，埃及法老说，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这神迹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神很清楚地说，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。然后我们到第九章第四节还有第六节，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，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。这是第五灾，牲畜染瘟疫的灾。第二天呢，耶和华就行这事，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，几乎都死了，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。然后来到了第九章， 第十一节，生疮、疮灾，这是第六灾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。他表示这个疮并没有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接下来神宣告他要做的第七灾，雹灾，冰雹。他先说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，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。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圣别出来，分别出来。以色列百姓从神的审判灾难当中被分别出来，从审判的灾难当中被分别出来。剩余的灾难再也不会临到以色列百姓。是否启示录中的七印、七号、七碗那个大灾难也是一样呢？起初的大灾难，圣徒也会在其中呢？虽然许多人相信说我们已经在七印当中了，可是从七年的大灾难的时间点上来看呢，似乎还不是。那第二杯呢？神说他要做的事情是拯救之杯，他说我将以我大能的膀臂拯救你们。把他们从哪里拯救出来呢？从埃及人给他们重担，奴役他们，使得他们哀声连连。所以神说我听见了他们这个劳苦的这个哀声，我听见了，现在我要来拯救他们，使他们不再服劳，不再为埃及人服劳，拯救之杯。然后来到了第三杯，救赎之杯。这个其实我们都明白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就是耶稣啊在受难之前与门徒一起共享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他在这一杯的时候设立了新约，设立的新约。也就是说，神在这个时候他说我要用羔羊的血救赎你们。你知道救赎这个词一定代表的是一个交换。羔羊被杀，那个血涂在门楣上，这个屋子只要门楣上、门框、门楣上涂了血，那么里面的长子甚至于他们的牲畜就蒙受保护，那个死神就跳过去，不会进入里面。这是救赎之杯，也预表着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6章他所说的话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路加福音22章20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神说这是我要做的事，我要救赎你们。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宣告了他将坐在埃及人身上，然后如何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。到了最后一杯，恢复之杯，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许多人相信这个杯还没有完成，要直到耶稣啊第二次的再来。马太福音26章29节， 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我现在要把这个神所说的这个话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。我们一定要回到为什么神要先事先来宣告他要做的事情。他说这个就是他的名字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列祖所不认识的，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他的名字。原来神的名字是可以经历的，原来神的名字是在他的大能的膀臂一伸出来的时候就行出来，然后当你去经历这些他所行出来的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就经历了他的名字，你就知道他是谁，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这是他的名字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，你认识他是全能神吗？你认识他是把你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他的吗？你认识他是拯救你，在过去的日子神把你拯救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脱去一切的重担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只有在他里面，你才能够得安息，不再效劳这个世界所加给你的一切的重担。然后你认识他，他是救赎你的神吗？他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把你救赎出来。从今之后，这个交换，你就不再是一个旧人了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了，他的生命就在你里面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走这条道路，当你认识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他的百姓，他是你的神。我是他的百姓，我是属于他的，他是我的神。于是你就认识了他的名字，你知道在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当中，在这个救赎的道路当中，神是一步一步的在显明他的名字，让你知道，让你学习，让你抓着不改变。因为到了出埃及记34章，在他们犯了拜金牛犊的这个罪之后，摩西代求，神答应，然后摩西要求看他的荣耀，神要摩西跟他一起站在山上，他宣告他的名字。34章，我们非常熟的，我几次都告诉大家，你要把这个名字背起来。出埃及记34章1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第6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这个名字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第7节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那犹太拉比把这个名字分成13个属性，神的13个属性，每一个属性，弟兄姐妹们，非常的宝贵。当他宣告他的名字以后，我们看见那个陀拉怎么讲，摩西立刻跪在地上，因为他马上就知道神的话语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，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跪在地上，他怎么说？34章第8节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：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 你是不是能够从神的这个宣告的话语里面，他的名字的话语里面，立刻的像摩西一样的反应呢？你一定要认识他，因为他的宣告，他说他是又怜悯又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这就是摩西能够立刻下拜向神求恩典求怜悯。他说我们这些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这是可怒之子，该死该亡的人，但是因着你的名字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你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，所以再次接纳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的产业。这就是认识神的名字，他乐意把他的名字向你显明，然后你能够认识他的名字，你能够用他的名字向他求来祷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神的名字一步一步的让人能够体会到，让人能够抓住，让人能够箴言书说，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哇，然后之后我们知道神怎么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啊，来显明他的名字。约翰福音我们应该很熟悉的，耶稣啊讲了七次的我是，第一个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然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第八章十二节，也说了说我是羊的门，我就是门，第十章第七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第十章第十一节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们翻成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其实原文叫做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十四章第六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最后他说十五章第一节第五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们要连在他的里面，这是他的名字，这是从你认识神，然后进入那个更深更深的那个与他相连的那个认识，都从名字开始的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啊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啊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啊哈马西亚，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认识他的名字实在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到了启示录，使徒老约翰他听见耶稣啊说，主神说，他说第一章第八节，他说我是 Aleph， 我们翻成用希腊文，但是叫做 Alpha Omega， 这是希腊文，可是他讲希伯来文的，我是 Aleph， 我是 Tat， 希伯来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第十七节他说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他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，这是他的名字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。十二节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神之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位道，道成了肉身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只要把神的名字好好的存记在心，好好的去经历他的名字，你觉得你还需要什么吗？今天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讲到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，稍微提了一下流便跟西缅，可是专注在利未支派，然后以暗兰为中心点，暗兰是摩西跟亚伦的父亲，然后继续就提到了将来要成为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后代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亚伦的妻子？第六章二十三节，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，他给他生了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沙、以他玛。亚米拿达和拿顺都是犹大支派的，原来亚伦的妻子是犹大支派的，很有意思啊！利未支派跟犹大支派，大祭司亚伦的家结合着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。亚伦的后代几乎我们在后面的妥拉里面都会看到，然后两个最重要的名字当然就是摩西和亚伦。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明白在整本妥拉当中，在神的心的深处，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代表着属他的人。当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，神要数点人数，但是呢，原文却说把每一个人抬起来啊，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有名字的每一个树，他的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他们不是树木，他们有名字，这是他告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，他们要像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那样多。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天上的星有多少啊？诗篇147篇第四节，他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，他说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这是神说的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真的很感动啊！神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他认识每一个人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放在心上的，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重要？很多的时候真的不能乱取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这一个人，甚至于影响到这一个人的命定。而我们看见神改人的名字，神改了亚伯兰的名字，称他叫做亚伯拉罕，本来是尊贵的父亲，现在成为多国之父。他改了撒来的名字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名字，成为撒拉。这个一改，他的名字 新的名字，跟他的命定，跟他所要带出来神赐给他的这一切的应许跟约，就要成就在这个名字底下。你知道雅各抓，他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，所以他被取名为雅各抓。可是呢，在他回到从巴旦亚兰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在庇鲁伊勒，神改了他的名字，正式的宣告他的名字是在伯特利献祭的时候，神说你现在不要再叫做雅各了，你要叫做以色列，以色列，不得了。虽然我们看见雅各还是继续成为雅各，可是他的这个命定带出来的以色列是存到永永远远的，这是神改的名字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见摩西，当他派十二个探子要进入迦南地区窥探的时候呢，他改了嫩的儿子何西亚的名字为约书亚，约书亚。那回来之后，这个约书亚跟随在摩西旁边的这个约书亚之后，他继承了摩西的任务，带着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。我想在这个新年，这个新的开始，或许我们许多人需要改名字。你不要随便改啊，你要祷告，让你有一个新的名字，而这个名字能够带出神借着你成就在国度里面他所要完成的旨意。我在这里祝福每一位，愿每一个人，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名字，新的名字，或是你要使你的名字的意思再一次的复活起来。你过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，是神的心意给你的名字，可是你一直都没有迎上去，或是你一直都是忽略了。从现在开始认识神的名字，也将你自己的名字带到他的面前祷告，帮助我，使我能够完成你在我名字里面所定的旨意。愿神特别保守那些真的有心为他的每一位。接下来在今天这个陀拉里面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神行十灾，神以大能的膀臂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奇妙的事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，你看到的都是这些神迹奇事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最大的一个神迹，最大的一个神迹，就是他把他的百姓从外邦之地聚集，带他们回到那地立约之地。出埃及记十九章神有讲，他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出来，这是极大的一件事情。神最伟大的就是聚集他的百姓，不是只有聚集而已，是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到与他立约的这块地上。而这件事情，他的百姓流落在埃及地外邦人的地，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，神要把他们带出来，带进那个牛奶与蜜之地。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当中，或是人类的整个历史当中， 是一个极大的神的作为。出埃及的动作好像是一个预言，预言在末世的时候，神要把他的百姓再一次从万国万民当中、列邦当中聚集回到那块地，回到那块地，不是任何的地方，是那块地。这个是神的聚集，他的百姓出来，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最大的一个隐藏的预言，让我们能够眼睛再一次的打开，能够看见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。他都一一的详细的告诉他所拣选的人，属他的人，从一开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众先知，你都可以在妥拉先知书里面看见，这是他要做的事情。他们之所以流落在外邦，是一个打断，或是神有他特别的旨意意思。那记得我们上次所说过的话，以法莲的后代要成为多族，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奥秘。他到最后，他要把所有属他的百姓完全聚集带回那块地。我常想到一句话，他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，我不留一个人在外邦，连一个他都不留在外邦，他要把他们全部带出来，是吗？感谢神，先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凡属他的，凡属他的，他一定会把他们全部带出来。在今天，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看见27节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的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在25节，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今天不会用很多时间再去重复这些话语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他给了北国以色列休书，使得他们不再成为他的子民，不再是蒙爱的，但是他说到最后，他要称他们是他的子民，称他们是蒙爱的，所剩下的不过是余数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始思想，都能够继续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刚刚所说的大聚集，其实今天的先知书也是很奇妙的。神一开始他就对以西结他说到了，在以西结书28章25、26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聚回来，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，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。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，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，他们要盖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安然居住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先知以西结书讲的是末后的大聚集，他要聚集他的百姓再次的回到流奶与蜜之地应许地。在什么时候呢？ 他说在神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之后，以色列正在发生战争，四周充满了恨他们的人，北边、西边、东边、南边，到处都是。我们为以色列祷告，你不要失去希望，以色列永远存在，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。神聚集以色列百姓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讲说1948年神聚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并不是因为这些百姓已经改变了，或是他们紧紧地保持自己犹太人的血统，一点都没有掺杂。相反的，不是，都不是。在2000年之后，以色列国在应许地恢复了，成果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这是神的作为，神介入，神的带领。我们从妥拉已经知道，这是之前整个以色列地是荒凉的，极其荒凉，让人惊讶的。但是神也借以西结书说，他对以色列山宣告说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，看啊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我们去过以色列，我们可以做这个经文的见证。等他们回来之后，这一块地，死去的地又开始复活了，这不是假的。当你听到有人说现在的以色列，回到以色列的人都不是真的犹太人，他们是什么什么族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去听这些话语，你要看神的话语在我们眼前应验出来。我希望我们当中不要再去听这些散布的谣言，认为现在的以色列国不是神的以色列国，你错了。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，你错了。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，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成圣了、好了、回到妥拉了、相信独一真神了、成为圣洁的子民了，还没有。神说，我是为我名的缘故，我自己的名字的缘故，他们在列邦亵渎，使我的名字在列邦被亵渎，我为了我名的缘故，我把他们带回来，现在正在经历当中。有多少人，你到以色列地区，你可以看得见那些爱神的人，真的回到神的话语、神的心意当中的人太多了。当然有很多是世俗的人，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相信，可是神在带领这些人，神在带领，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我真的是有时候听到这种话语很痛心，还有人要把这样的影片传给我，你不要再传了，也不要再去接受这样的话语了，千万不要。这个人散布这样的话，当成他的使命，你好好回去读神的话语，好好的钻研在神的妥拉上吧，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劝告。弟兄姐妹们，每一个人，我们在这里单单纯纯的，我们就学习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，我们就真的是赞叹神话语的真实。整个世界的，不管怎么样的转变，神的话语真的是不改变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 以西结在这里又重复又重复的一句话，他们或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而且到最后神说，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，分别出来的，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。先知书也对应着妥拉，神必召聚他的百姓，然后呢，他要审判那些恨恶他、恨恶以色列家的列国。今天我们再看这个十灾，其实真的是可以对应我们在此刻、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当以西结书29章讲到犹大已经被掳了，因为以西结是在外邦，但是呢，留在犹大地的、犹大国地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仍然在寻求埃及的帮助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神指明法老，我是从先知书里面倒过来看的，神指明法老，这个法老怎么样？神宣告与他为敌，这个法老是非常骄傲的，非常骄傲的。然后神要向他显明谁才是主，谁才是神。他说以色列倚靠埃及，而埃及好像什么？好像芦苇一样，你把芦苇拿来当手杖，可不可能？你倚靠这个芦苇，你马上就伤了你自己，伤了你的肩，闪了你的腰，不能倚靠的。所以神要对付埃及，使刀剑临到埃及，人与牲畜都被剪除，埃及要非常的凄凉40年。然后40年之后呢，神说我要把他们带回来，可是埃及要变成非常非常的低微。我去过埃及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建造的一个国家。以色列不再倚靠埃及，不应该倚靠埃及，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在妥拉当中，他一再地告诉他的百姓，你们不可以再回到埃及，你们就知道我是神，我是耶和华神。然后神借着先知的话打开一个奥秘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神竟然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刑罚他的百姓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在圣经里面，神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，他们为他效劳，可是他们为他效劳没有得到工价，所以神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酬劳，抢其中的货物为掠物酬劳。你能想象吗？这就是哈巴谷书里面他在问神，你为什么兴起这个邪恶的国家呢？对，神使用邪恶的国家来对付他自己的百姓，但是这些邪恶的国家如今没有一个存在了，因为神说你们过分的对待我的百姓，所以神轮手过来对付这些敌国，一个一个的对付。哇，这是我们需要在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放在心上学习的，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。除了神之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他有时候会使用敌人来对付你所倚靠的任何东西、人、事物。作为警告， 等到你转醒的时候，其实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，放在心上。最后我们要学习一点，就是神如何审判列国列邦。当神要对列国列邦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准则是什么吗？记得我们在圣经记学过的公义，公义，你要追求公义，公义，公平与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，公平与公义就是他审判的天平。以色列在埃及是寄居的，埃及法老杀他们的男婴，奴役他们，苦待他们。神做任何的事情，他在审判埃及的时候，神都是显为公义的。是的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妥拉里面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审判这个时灾，他在对付埃及的偶像，上千的偶像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立足于公义，公义。在第九章十五节，神说，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，不容他们去吗？埃及王自高骄傲，杀害以色列的婴孩，奴役他们。所以神在审判列邦列国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他一定会审判列邦列国。并且很多的时候，他是站立在一个，你怎么对待我的百姓，你怎么对待我的百姓。因为约的缘故，神非常重视这一点。因此我们在为自己的国家祷告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住那个重点，一定要抓住那个重点。有时候神在列邦列国要施行审判之前，他会有一些警告，或是有一些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要使他能够悔改。这十灾，每一灾其实就是要使埃及法老能够悔改。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是刚硬的，多少次了，法老对摩西说，好好好，你只要使这个灾止息了，我就让你的百姓去。可是这个灾一停止，他又反悔了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那圣经说神就使他的心刚硬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，神没有介入，他等候他的悔改，但是他没有悔改，所以神就任凭他。然后这一任凭就带进了最大的审判。一样的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到许多国家的混乱，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有些是你所不知道的。那你怎么为这个国家祷告呢？想到约拿书啊，约拿，神竟然派他到最邪恶的、最不好的这个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在40天，神就要审判这个城市了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约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 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。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尼微人根本不是神的百姓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审判他们，还派他的先知约拿去告诉他们，可是他只讲了一次，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于是竟然看见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景象，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全部悔改，披麻蒙灰悔改才修法，连这个都算了。所以神就没有将本来要降下的灾降到这个国家，降到尼尼微城。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全地都是他的。神统治的原则不仅只是在以色列，是在全地，是在全地。我们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？为美国，为日本，为中国，为台湾。听说今年有40几个国家在全世界会有选举，会改朝换代。你怎么为这些将要起来统治你的国家的人祷告呢？与神的心意对齐，要从悔改开始，从悔改开始，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神。所罗门献上圣殿，神怎么告诉他？历代志下第7章第13、14节，他说，我若使天必晒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些都是审判，警告审判。14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不需要多说，就是这么的清楚，就是这么清楚。从自卑，不要骄傲，不要举脚，自卑开始，修法悔改，180度的转弯，转离恶行，那么神就会垂听，这是他的百姓。只要他们这么做，他就赦免他们。列邦列国也一样，也一样，都要从悔改开始。埃及法老王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悔改，没有真心悔改过，所以灾一灾比一灾的严重临到埃及国。末后世代呢？现在呢？耶稣啊，已经在马太福音24章都已经警告过了，在这大灾难之前会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妇人的惨难一样，一次比一次的严重，但是表示仍旧有机会，仍旧有机会转离悔改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到最后，最后人的心刚硬的像法老王一样，刚硬到底，不悔改，不转离恶行，甚至于属他的百姓也一样，爱心渐渐冷淡退后了。这也是一个宣告，这是耶稣的话。你没有办法宣告说这个不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已经知道，他看见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真是来到一个观点，一个转捩点， 一个紧要关头，今天开始领受那个新的恩典，然后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转离恶行，我们要跟这个埃及完全切断关系。他保守我们，这是他的应许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。你怎么能够与这个埃及切断关系呢？一步一步的来，转向神。什么地方是神的话语跟这个世界的话语相冲突的，而你在中间的时候，你第一次选择转向神的话语，第一步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有那个勇气，你越来越有那个智慧，你越来越能够跟这个埃及跟这个世界切断关系，不跟随他们，不效法他们。我们已经真的来到这个时代了，这个时刻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我能够把这些话讲得清楚，因为我讲过以后，接下来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回应，跟神的回应，不是对我的回应。你怎么样能够转向神，抓住神，会来到的，真的会来到的。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化，整个世界在翻腾当中，地在震动当中，这是警告，这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转向神。你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每一次这个世界在发生震动，然后以色列又遭遇这个战争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敢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反而阿利亚回到以色列的人数超多，他们不会因为在战争，这些四周恨恶他们的人要来攻打他们，而使他们却步，反而他们更愿意阿利亚回到以色列地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回到这块地跟列国受审判的时间点上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。你不要以为大概还不会吧，还久吧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千年如一日，所以你想时候还没有到，一日，千年如一日，很快的。从1948年到2023年刚刚结束，75年已经过了，一眨眼之间，75年。弟兄姐妹们，埃及的实灾不是为以色列百姓的，是让他们看见神的大作为。启示录的大灾难也不是为信徒的。我希望你听进这句话，心中得安慰，因为你的转向，你的悔改，奔向神，绝对不会突然的，绝对不会突然的。对神的子女来讲，对所有属他的人来讲，这个所谓的大灾难，乃是耶稣说乃是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世代的开始，新的世代的开始。时灾不是以色列家的末日，乃是得赎后新世代的开始，乃是充满属天的盼望的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喜乐？当然要喜乐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盼望每一位都能够做那个最准确的选择，与神的心意对齐。只有他是永远长存的，抓住他的名字，甚至于我刚刚祝福你们能够从他那里得着你的新名字，或是 更新他已经给你的名字，起来，起来，为这个国度将要来的那个国度迎上去，你的命定，你将会看见他降临时候的那个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一定会发生的，而且很快的。愿神赐福每一位转向他，竭力要他，呼求他，他不远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必帮助你。感谢主，我们大家可以闭上眼睛，安静一下。我们请国祥长老带领我们做个祷告，愿神赐福每一位。沙巴沙龙。Thank you.